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，周广亮牧师主讲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主内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进入第十五课了。今天我们的教导与牧养第十五讲呢，题目是无所不教。无所不教是指什么呢？是指创意教学，创意教学，创新、创作、创意都有一个创字。而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呢，新旧约圣经66卷书，第一卷书叫创世纪，创世纪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回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需要有创意？为什么需要有创意教学？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密切的关系。今天我们要问的头一个问题是，创意是什么？创新的意念是什么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听小小的一个东西。你听完了以后我想希望你能够表达一下你的感觉，其实我想问你，但是现在不能够立刻问你，希望你能够留心听一听下面这个片段。
夫子，外面有一只华南虎。
骗人。
夫子，外面有一只怪物，老虎头，蛇尾巴。
虎头蛇尾，真没出息！
啊，夫子，笼子打开了，老虎跑掉了。
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也。
夫子，外面来了几个人，有的虎背熊腰，有的狼吞虎咽，有的虎视眈眈，像是卧虎藏龙，将门虎子，哎呀，总之是虎虎生威。
虎虎生威，来者何人？
各位，女士先生。大家，
我们是生活不凡人，
恭祝你虎年
天天快乐，日日龙恩。
哈哈，听完了以后，听众朋友，你已经心里充满喜乐。这是贺年的良友电台其中一个节目的广告，但是你看到听到很多虎字，用成语表达了贺年的那种创意。教导呢，是可以这样表达的。如果你是播给学生们听，那么他们会不会对虎字，有虎字，有老虎的这个字的这个成语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呢？这个是平时我们不做的，但是我在这个第十五课特别这样安排，让你有一个感受，就是希望产生兴趣。其实啊，创意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你所要表达的，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，那么使信徒、使听的人或者使学生对你所要教导的东西呢产生兴趣，要有趣。但是我们不是单单为了有趣而教导，为了有趣而创意，还要有第二个目的，那就是明白所学的内容，为了帮助他更能够明白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的时候呢，哎，能够加深他的印象。所以呢，这三点呢是最基本的，为什么要有创意？创意是什么？能够产生兴趣，能够明白所学的内容，而对所学的东西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创意是什么呢？创意有下面这三方面要提的。其实我刚才跟你讲了，创意一定是有不同的地方。所以创意跟变化有关系。创意的关键词就是变化。可是创意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。它是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目标。我前面也讲了，是针对教导的目标，你这一堂课你要讲什么，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，你有这样的一个目的，它使用。所以我在刚才开始两分钟以后呢，这个节目我播了两段的片段给你听， 是让你知道这堂课是讲创意教学。一成不变会有什么结果？听众朋友，你说沉闷，很闷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一个经验，就是礼拜天到教堂去听牧师讲道，有的时候是对不起啊，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牧师呢，老牧师呢，他一直用一样的口气，一样的语气，甚至是类似的内容反反复复的讲，使很多年轻人觉得沉闷。那你看一下教堂里面青少年人多还是少，就知道这间教会是沉闷的教会呢，还是有创新创意的教会。一成不变呢，久了就是僵化，僵化就不能够改变，就不能进步了。所以变化是带来新的可能的一个努力。还有一个，当众人都在变的时候，我们保持不变，这个就是创意。因为大家都在变，而你不变，这个不变就跟别的有一些不同，这是创意的一个特色，变化。第二个，创意跟冒险有关系。因为你要变化，所以呢它就有一个可能性，在这个变化当中，人们不习惯的时候呢，它带来刺激，而这个刺激呢，希望是好的刺激。可是有的时候，如果你变化太大的话，变化太过火的时候呢，就带来危险。所以创意呢，是有冒险性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提醒两点。第一，创意教学要有两个前提。第一，你所使用的这个新的内容，新的表达方式呢，在你跟信徒之间，在教师跟学生之间呢，要有一个好的信任度，要有一个好的关系。那么这样呢，你表达一个新的形式的时候呢，大家能够接受。第二，我们必须要有勇气，要勇敢，要大胆的创作。你看他们搞创作的人呢，艺术家、美术家、音乐家，常常是需要一些勇气的，因为他与众不同。但是我们不是为了不同而不同，我们是为了服侍主，把圣经的真理教导得好而需要勇气。创新、创作、创意都是需要勇气的。这是第二，创意有冒险性。最后，创意还有一件事情，在创新创意里面呢，有一件事情关于预测的。如果你要有一个新的表达，对方能够预知，能够预测你的下一步的话，你这个创意就失败了。可是当你这样表达的时候，对方知道你的下一步，而你引导他去这样知道的同时，你转另外一个步，是他没有想到的，诶，这个就是创意了。你看很多的小说情节，或者你看一些悬疑的一些电视剧电影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个人明明是坏人，但是呢故事发展以后，突然间我们知道原来他不是坏人。就在这样的转换当中，让你不能够预知下一步，这种情况使我们感觉它不同，它有新鲜感，有兴趣，就能够一直走下去。讲道讲圣经难，难在哪里？我们都是讲古老的真理，但是却带来新的感受、新的能力、新的这个表达方式。所以神的话语，虽然圣经传讲了2000年，内容不变，神的爱不变，神的真理不变，但是我们的表达需要用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努力去呈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。创意是什么？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一个思想，使听的人产生兴趣，明白所学的内容，对所学的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好了，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需要创意？简单讲，有下面这三个回应。 第一，我们的神是创造主。圣经的开始是创世纪。你看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创造宇宙万物，他是创意与创新的源头。我们可以观察弟兄姊妹，天地万物这些被造物包括我们人呢，你仔细的观察会不会觉得奇妙？我问你，水果有多少种形状？水果有多少种颜色？你会不会觉得哪些水果的颜色不好看？苹果、桃子，其实这也可以做一个创意教学的一个内容啊。如果学生们都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，有20个人，你从第一个人开始叫他们讲，每个人讲一个水果的名字，到第20个人呢，第10多个人开始到20呢，就很难讲了。可是水果是有超过20种类的，你叫他们讲，在讲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去想象每一个水果是多么特别。但是水果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好吃。只要它是熟的，它应该是好吃的。水果的颜色，花朵的形状，花朵的香气，花朵的颜色，非常奇妙。人，男人女人，亚洲人，欧洲人，俄罗斯人，非洲人，东南亚的人，东北亚的人，都不一样。这是神创造的奇妙，叫我们惊叹。神是创造的主，在他里面毫不沉闷。你看圣经不单是创世纪，一直看到启示录，启示录是我们最多听众朋友喜欢查考的，却查考不明白，因为它充满了创意，充满了图像，充满了意象。我们的主是创造的主，我们信靠我们的主，查考圣经理当有创意的特色。为什么需要创意？第二，教导与牧养既然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，当然就要以最有新意的方式来进行。弟兄姊妹，听众朋友，创意不应该是商业的专利，不应该是娱乐事业的专利。好看的电影越来越多，好听的歌曲也越来越多，好的圣经课，好的讲道，好的教会，丰富的教会，其实也应该越来越多。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教导与牧养，我们努力吧，努力让我们所教导的用尽各样的智慧，各样的方法来表达圣经，使神的话能够清清楚楚，而且不是很沉闷的能够传扬出来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。因此我们也要学习呢，跟年轻人常常的对话，常常听听他们的心思，了解他们的苦处，然后我们再带回来，不要先给年轻人定罪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谦卑下来向他们学习。创意使人生不再沉闷，这是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需要创意。创意使事工有新的转机，使我们的侍奉有新的乐趣，最重要的是使信徒们、学生们对圣经真理、对教会有新的观感，愿意学习圣经真理。今天我其实没有预备圣经经文，但是讲到为什么需要创意，当然现在不是讲创意神学，我提一节经文，那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。哥罗西书一章28节是当我们讲到创意教学的时候应该提的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无所不教的这个教导，创意教学是用诸般的智慧，各样的智慧。好，今天我们问的第三个问题，那就是怎么样 在教导和牧养上有创意呢？我相信创意呢是有先天的遗传，但是也要有后天的培养跟训练。很多的书讲创意的，有一本书是我们电台的节目部呢早年也使用的，这个培训电台我们的播音的同工使用的，叫《创意人》，是台湾出的一本书啊，作者姓詹。但是我相信这些年来呢，在广告学、创作学什么有关的书呢，都会提到创意，都能够帮助我们。我在这里提七种、八种的建议，帮助我们的老师，帮助我们的同工弟兄姊妹在教导上使用这些方法。我在学基督教教育的时候呢，也学过20多种的教学法，良友圣经学院也有主日学教学法。那么这些方法呢是死的，我们人是活的，只要你有心，你努力关心你的教导，关心你所服侍的信徒跟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会进步的。好了，怎么样在教导和牧养上有创意呢？第一种方法，改变用途。简单说，改变用途法。举个例子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以前呢，收音机，之后呢，有了录音机。但是呢，收音机跟录音机结合了，用途变了。结合以后把它缩小，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，当时呢，就叫随身听。今天当然随身听不稀奇了，以前呢有这个录音磁带有卡带的时候呢，放在一个比圣经还小的这样的盒子里面呢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突破，它是把两种东西的用途呢放在一块改变成第三种了。是谁想出来的？是日本的一家电子公司弄出来的。而今天我们也知道，电脑、电话、摄像机这些东西呢，把它又放在一起的一个改变、一个创意呢，成为今天大家所知道的手机。今天的手机，万能手机，你不能够说它单单是电话，也不能够说它单单是一个播放机，它还是电脑，它还是照相机。用途改变的时候呢，它就成为一个新的东西。我们在教会，如果是你教学生的话，你可以叫他把家里面不用的东西拿来做废物利用，做成另外一种可以使用的东西。两三样废物把它凑合在一块，用学生们的想象力创作一个新的用途的东西，这是创新，这是创意，改变用途。第二，观察法。观察常常是跟写作有关系，当然像我们做话语教导的人呢，讲道讲课的弟兄姊妹呢，常常观察。据说法国小说家莫泊桑，他年轻的时候呢，向长辈作家请教写作的要诀，那年长的作家呢，就告诉他到街头去，去观察一个平凡的计程车司机，这个出租汽车，练习把这样一个平凡的司机写成独一无二的角色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人说这是巴黎司机训练法，就是你观察。其实呢，观察法是讲一件事情，把平凡的东西找出它不平凡的地方。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平凡的地方，每一个家庭都有它独特的地方。其实这是圣经的信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，都有跟别人不一样的部分，你要把这个部分找出来，它就成为不平凡的了。观察吧，观察法。第三，如果想象法。想象，我们用如果开始，所以呢叫如果想象，就是假若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故事、一些电影，一个人一醒来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？当然这是这个编剧所写的剧本。因为他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下一步就发展了，故事一步一步的发展，这是想象。 你会留意啊，儿童啊，三岁、四岁、五岁、六岁的孩子呢，都会想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天真，他浪漫，他自由。他没有像我们大人所说的那么多规矩，那么多包袱。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，如果我是一个动物，一只小猫，一只熊猫，在四川的卧龙，那么我会怎么样呢？你跟大人讲这些没有意思，但是你跟三岁五岁的孩子讲呢，他就能够编造故事，一步一步发展下去。如果我能变回来，从熊猫变回来，一下变错了，变成一个女人，哎，周广亮牧师变成女人会怎么样呢？那再怎么样变回男人呢？这是想象。我们可以跟几个孩子，一个人说一句，一个人说一句，这样连续说下去呢，在这个想象的过程，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？心灵的自由，对吧？而且你能够持续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大家是被尊重的，大家是被尊重的。滕金辉老牧师曾经做过神学院院长，很多福音机构的主席，很好的一位老传道人，他建议我们讲道的人要操练讲道的时候呢，做两件事情。有的人听过我的讲道学可能知道，就是写诗，还有向谁讲道啊？向儿童讲道。你看呢，写诗还有跟儿童跟小朋友讲道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想象力的发挥。我非常同意滕老牧师的这个建议，小孩子不会因为你想象的太有趣而嘲笑你歧视你，小孩子不会的。常常跟小朋友讲圣经的故事，甚至讲一篇你要跟大人讲的道，你讲给小孩子简单的几句话讲一讲试试看，小孩子能不能够明白，再问一问他们有什么问题跟疑问，都能够帮助我们想象。这是第三，如果想象法。第四，修改模仿法。实在没有创意也不要紧，你就把别人的好的东西，好的作品拿来自己修改，用在自己的处境里面，这就是最好的创意，最笨的，但是最笨的方法当中的好创意，模仿。早年我们说日本货，日本东西很多都是模仿的，但是它经过改造以后就会进步。有一句话说，模仿是第二创作，对不对？模仿。在讲道学里面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如果实在没有道可讲的时候呢，也求神怜悯我们，你把你所听到的最感动你的那一篇道是别人讲的，消化下来照着讲。当然你不一定比那个本来讲这篇道的传道人讲的好，但是你不会很差，因为他感动了你，他感动了你。修改模仿法是第四。第五，这是我自己创作的了，这个讲创意也有一个自己的错位新鲜法。错位新鲜法，这个地方不对了，但是它却会新鲜。当然这样的创意呢，还是要服侍我们所教导的内容跟我们所教导的对象。我有一次在农村向着100多个人讲道，我那个时候讲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13节。使徒行传这个第4章13节讲到那些公会的人看出耶稣的门徒的胆量，知道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人。那我讲这篇这个道的时候呢，跟这些农村的弟兄姐妹呢，开始的时候我说，使徒行传4章13节，使徒行传的英语是什么？我告诉他们使徒行传的英语。那这就已经错位了，我不应当在农村讲英语。但是使徒行传的英语呢是容易的， ACTS Acts。 那我就说 Act ACT 呢是行动的意思， Act 呢是使徒行传。那我讲这个英文单词呢，为的是告诉我们的农民弟兄姊妹啊，农民同工啊，我们的同学呢，你可以有胆量的。那在这样讲英文的时候呢，增加了一个新鲜感， A 是很简单的，怎么说 A 简单呢？ A 就是好像一个三角形，它是一个小板凳斜面看过去的样子。 C 呢好像一个一半的月亮。 T 呢是咱们中文最简单的字，丁，对吧，姓丁的丁。 S 呢好像写一个八，但是口漏了，就是这样，好像画一个蛇，对吧。那我就告诉他们，这就是英文的 X， 你们已经学到了。这叫错位新鲜法，从来不讲英语，但是介绍一个简单的英语，增加一点新鲜感，又把它用简单的方式加以解释，哎，带来新鲜感。错位新鲜法。第六，角色扮演。这个角色扮演很好用的，在这个尤其是主语学讲课，主日讲道比较难，有的时候查经在30个人左右的那种规模，或者再大一点的都可以，人要少，一两个人两三个人，你把简单的台词写给他们，但是呢角色扮演的这个短句啊，所谓的小品呢，不要太长，最好是一两分钟，就把相关的角色给他们分配，一个礼拜以后照着念也行。那么讲完这个角色的这个内容呢，你就要叫这些表演的人呢讲一讲自己的感觉。你刚才扮演法利赛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刚才扮演这个罪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。美国惠顿大学有一位传播学的教授埃格里芬，他因为在学校做过角色扮演，扮演爸爸，他就明白他爸爸的心，体会他爸爸的爱，解除了他对父亲的偏见。当你做这个角色扮演的时候呢，你就表演他，可能是一分钟几句话的台词，但是老师在问你刚才做这个角色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觉得不好，觉得很好，觉得怎样，他会有新的发现，这叫角色扮演。第七种方法，视听教学。这个我相信听众朋友你都会，播放短歌啦，播放福音广播节目啦，或者影片啦，都是很好的辅助教材。还有那就是杜鲁克式的问句。彼得杜鲁克的书在我们国家翻译的很多，他常常问几个简单的问题，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？你现在正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最想做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这是杜鲁克式问句，帮助我们创意，帮助我们走在能够有果效的教学里面。那么在我们结束这一堂课之前呢，我也提出一个帮助你去思想的问题，跟下一堂课有关系。你先记一记，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5:10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:21，跟罗马书12:2都有什么共同点？下堂课我们会探讨教学的评估，教学的评估。好，那么第16课，下堂课的时间，我们再继续跟你探讨。谢谢收听教导与牧养，再会。
我们勇敢向前，哦，主的爱在我们中间。